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帮助同修中去掉私心思念，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5日。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74岁。回首修炼历程，弟子的每一步提高都浸透着师尊的心血，每一次遇到的磨难都是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走过来的。下面我把自己近来在法中升华后的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静心学法背法。去年以来，我周围的同修几乎都在背法。背法是我发自心底多年的愿望，我从内心想把法刻在心里，做师尊的真修弟子。去年年初，我身边的一位同修从病业中走了过来，他悟道，久凭共产党救人力度大，就发了个愿望，想把久凭共产党铺遍我市，让人们认清中共邪恶，看久凭得救度。开始，我们每人每次带十多本酒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去除怕心，我们把学法修心放在第一位，学好法，找出自己的执着心。有时我们一人带30多本酒瓶，两天一人就发70-80本酒瓶。除了给周围同修每期打印明慧周刊，装大法的音频卡，同修送来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名单，揭露迫害消息等帮助编辑上传外，其他时间我就静心学法背法。我是独居，女儿也不经常来，所以我只要填饱肚子就行，有时晚上不吃也行，只要没人来，就我一个人时，我一边抄法，一边背法，心很静。那些天，几乎每天最少能抄背3-4页法。我也很珍惜时间，所以只要吃一口饭就行。行、走、坐、卧，就想着师父的法，觉得宇宙特性真善忍大法在洗净，重新塑造着我的身心，任何不好的东西进不了我的空间场。二，在营救同修中去除私心，抓紧时间救人。我弟有位同修被国保警察绑架，从治安转为刑拘，大家都很着急。为营救同修，同修找车准备带上家人去外地派出所找公安国保警察讲真相要人，因为路途远，找车接上同修，又找被绑架同修的母亲交流。第二天找到绑架同修的派出所公安局，已是下午2点多。同修建议让我和另一个同修进公安局讲真相要人。国保队长带着2个警察，手拿微型录像机，在传达室见了我们，并转着圈找位置给我们录像录音。我对国保队长说，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 我家外甥就是想告诉亲戚躲灾难的秘诀，却被警察绑架关押。法轮功是修佛大法，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电台、电视台给法轮功造谣抹黑，毒害世人。其实人人都是为这法来的，人人都在这件大事中摆放自己的位置。古人说，给僧人一口饭吃，都是功德无量的。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希望队长，你们可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国宝队长说，一听你这疑，就是练法轮功的，你们那里太松，我们这里可不允许这样。外面有三个女的，你们是不是一块儿的？一会儿，国宝队长说他有事，我们随他走出公安局，在门口劝他，你要守住善良，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他指指上衣纽扣那里带的录音执法仪说，我也是给共产党打工的，在里边，指公安局里面，我只好那么说。从公安局出来，我们觉得应该理智，我和同修没有上我们的车，打了一个出租车，有同修看见有个白车跟在我们的车后面，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下了出租车，但离同修住的地方还有近百里地，我们想拦车搭车回去，但好多车都没有停下，班车更没有，同修只好打电话让当地同修开车接我们回去。被绑架的同修原来说拘留15天放人，结果没放人，还将同修转为刑拘。这样一来，还要曝光邪恶，还得想办法向被邪恶利用的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等。我别说被法，每天能学上法就很不容易了。而且拿起转法轮时，脑子时不时的还想着怎么营救同修。在报轮时，我想着法又背不成了，心中有点不顺畅，想着那些日子跟几位同修发酒瓶，同修给送来，自己不用费脑筋，能多学法，多发正念。这些天来，法学不上，正念跟不上，搞得挺紧张疲惫。当出现这负面的念头时，我的脑中突然闪出，只想得法，不想付出。我想，是师尊在点醒我，师父发表的经文，不时地在我脑海中闪现，我悟到了，这是师尊在警醒我。同修被非法关押，在里边不但学不上法，还面临着生命危险。我应该放下自我，默默地去做好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我想，师父给了我能力和智慧，给了我这么好的环境，不是让我为了我自己。我意识到，思想中冒出一点点的私心思念，师父的法就帮我清除了。新宇宙是无私的，学法、背法、得法是为了什么？大法弟子生命的根本就是助师救人，学法、背法是最殊胜的，更不能有半点的私心思念。我的心静下来了，查地址、资料，编写真相信，构思怎么能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想办法让被邪恶裹挟的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得救度，因为他们也曾经是师父的亲人。我从公益论坛找到了好多相关营救同修的交流，知道该怎么去做了。三，在帮助同修整理稿件中去除私心思念。正当我理顺这些，准备好同修需要的明慧周刊，把最近同修三退的名单都上传后，准备好了真相信，原打算几天邮寄一部分， 然后想静心学法时，一位同修拿来他写的交流文章。几天后，一位同修又拿来我弟去外地的同修写的修炼体会，16开的纸，密密麻麻地写了足有20多章，其中有些内容写得不太明白，稿子是让别人捎过来的，此同修在很远的地方，还没法去问本人。开始，我心里又有点堵、着急、心烦。这时我意识到，冒出的着急心、烦的念头不是我。我赶紧清除这让我心烦意乱的念头。我想，我学法是为了什么？就是要按照师尊的要求，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这时我没有了一点点心烦的想法。看到同修的交流稿，我想同修写出来交流稿也很不容易，同修转给我就没有偶然的，他曾在我家避难同住半月之多，我想自己就应该放下自己的想法和安排，怎么把文章打字改好了。就在这时，同修又给我拿来好多的真相不干胶粘贴，我一边打字一边想，手里这么多稿件，还有准备好的给公检法邮寄的真相信、真相邮包，这粘贴多会儿能贴出去呀？心里有点压力，又有点堵，又着急了。这时旁边的同修提醒说，别着急，先把交流稿打出来，法会交流稿有时间限制，不干胶过一段时间贴也行，家里放着也不会有风险。当我意识到自己在想学法背法中隐藏着私心私念，有着急心、烦躁心、心烦意乱的心等，发现了这些不好的念头，我就发正念清除掉。安排不干胶的同修可能看我忙，又有同修正好需要，就叫人把不干胶给他拿回去了。我悟到，所遇到、听到的这些，其实都是师尊为了弟子这颗心提高上来安排的。无论再忙，我一定要把学法修心放在第一位，争取向内找，踏踏实实地修自己，努力达到慈悲的没有一丝为自己的目的和认识，无私无我，完全为别人着想的高境界，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对待每一位同修、家人、亲朋好友，乃至公检法人员，纯纯净净、扎扎实实，按照师父的要求修好自己，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被非法庭审的同修发正念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8日。第一部分，天目所见。妈妈得到了我弟失明同修几天后将被非法庭审的消息，让我一起发正念。我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在和妈妈一起发正念时，我在意念中发出请师父加持的一念，几秒钟之后，我的思想完全纯净下来，能够全神贯注地全力消灭邪恶。几分钟后，我看到在一个空间里，有一个大大的浅黄色的圆盘，上面刻着一圈一圈的符号，像是记录着某些内容。许多线将圆盘和符号分割成一个个小格，每一格只有很少的内容。圆盘似乎在缓缓转动，一念打在我的头脑中，这是旧势力设的盘，
我的头脑中出现声音，我能清除它吗？我回答，我能。我坚定地发出正念，圆盘的一部分崩裂，碎片掉落。我又发出灭的念头，圆盘的又一部分碎裂掉落，留下一多半圆盘，切面光滑平整。我的弓再打上去，圆盘却不再碎裂了。15分钟的正念结束，我意识到我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但很有限。第二部分，犹豫与师父点化。和其他同修学法时，我想将看到的景象讲出来，但是插不上话。学法时，我犹豫到底要不要讲，我看到的是不是真的？同修都是99年之前得法的老同修，是否需要我提醒？我能不能说明白？同修会不会听我说？这一串想法冒出来，一会儿不想说了，一会儿又从法中得到启悟，觉得该说，一会儿又不想说了，反反复复，直到学完法，我一抬手，看见左手中指和无名指上印着清晰的字，是镜像文字，反的，一时认不出是什么，但直觉是大法相关的内容。我突然悟到，大法弟子未来都要进入新宇宙，身体都是法造就的，就该做证实大法的事。师父都点化到这一步了，我还犹豫什么呢？一位同修正在交流，话音一落，我就讲和妈妈一起发正念的事。也奇怪，本来有的同修需要重调新唐人接收信号，打开了电视，屋里有点吵，其他同修正要离开，我的声音又不大，但我说到第二句，同修们都停下了动作，一齐看向我，直到我说完。我说了我看到的景象，表示自己的力量不够，希望同修们都能重视发正念。我一说完，屋里又热闹起来。阿姨同修说，说出来就对了，让你看到，就是让你把情况告诉大家。老爷爷同修感慨自己没有好好发正念。另一位老年同修说，这么多年也没重视过发正念。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让我张口说话。晚上睡觉前，我看见旧室里的那个盘的中间碎了，碎得像古代铜钱的那个缺口，还剩边缘四个小圆瓣。第三部分，师父加持，我在另外空间所见。同修被非法庭审的前一天早上，我和妈妈一起发正念，在清理自己空间场时，我的思想不净，我请护法神加持，我看到四周伸出白线一样的白光，连到我的身体上，随着我清理自身，白线逐渐多起来，每一道都连到我身上，我感到微弱的能量，这个状态不行，我的思想依然不净，我请师父加持，赐予我强大的正念，我似乎强壮了起来，我的弓穿越层层空间，思想没有杂念，想要发出更大的力量，就能发出更大的力量。我又看见旧室里的那个盘，只剩下一小块，孤零零地悬在空中。接下来的思维都非常简短，而且似乎都带有立体声音。能销毁吗？
能。
我知道不容我思考、怀疑、动摇，我必须坚定地发出纯正的一念。那一小块也销毁掉了。可是我再看时，另一个空间里还有盘，我使出了全部的力量，感觉弓在我的体内和身体周围一起形成一个能量柱，从我头顶发出，在某一个宇宙空间里，我看到我发出的能量形成一根光柱，似乎是彩色的，急速延长，一直冲到这个宇宙的尽头我看不到的地方。这还不够，我发出一念，瞬间，我左右又同时冲出大约十根光柱，与我的光柱并列一排，同时向前冲，冲到遥远的地方，还能再来，左右还有空间，我又发出一念，在一排光柱左右又同时出现许多光柱， 满满的一排，横向布满我所能看见的空间，同时向前冲。还有空间，我又发出一念，虽然我感觉已经超出我的极限了，身体周围的能量场也非常强，非常强了，但在师父的加持下，可调动的能量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敢，只要想，就能成，就能做到。在一排冲出的光柱前后，又出现许多排光柱，所有光柱既是单独的个体，又能合起来看成是一体，力量庞大，一起冲到某一点上。我看到另外空间里旧室里的一个盘，在这个盘之后，出现另一个空间的另一个盘，在之后的另一空间的另一个盘，盘之后出现盘，出现盘，出现盘，那个巨大的光柱，无数光柱的集合体冲过来，冲到盘上，形成一条类似长龙的形状，然后消失，什么都没有了。我感到极大的震撼，但还保持着平稳的强大的正念。那条长龙里是十个还是二十个或者更多的盘，就在那一瞬间全都销毁了。然后我没有再看到具体的景象，但感觉在急速的向远处冲，法轮在小腹处急速的转，是否是转的肚脐有点疼，快的我有点害怕，似乎是每几秒就冲过一个层次或者是一个宇宙。当我一害怕，一个念头打出来，不知是我的还是师父的，带着立体声音，又似乎形成了巨大的立体的带有实体的字，别害怕。当我冲不动时，又一个念头以同样的形式打出来，往前冲。我感觉能量耗尽，心里不稳时，又一个念头打出来，还能继续。除了个别几处思想波动，我都被巨大的能量包裹着，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不可思议的纯正心态发着正念。直到15分钟发正念结束，我还久久不能从那种状态中回过神来。第四部分，干扰与考验。这次发正念之后，我受到明显的干扰，我感觉能量用空了，虽然肉身还有力气，但内在是空的，提不起精神。我对发正念有些胆胆突突的，虽然精神是集中的，但发不出力量来，又不敢请师父加持了，担心会发空能量，承受不住。发正念时，我使劲发，却像脱力了一样，身体不适，感觉没有力气，没有能量可用。晚上七点发过正念之后，我想要背法，妈妈却不断地发出声音，鼻子不通气，从鼻子喷气的声音，手摩擦衣服的声音，翻纸的声音，换坐姿的声音，非常频繁，而且听起来非常刺耳。我无法专心，而且只想发火。我意识到干扰和考验来了，邪恶用这些本来听起来非常小的声音，让我听起来非常刺耳，无法忍受。我甚至想第二天离开家，去其他同修家发正念。我带着气愤，和妈妈说她发出的这些声音让我受不了。妈妈却说她没有感觉自己发出声音。那天在这之后，我什么都没干成，也什么都不想干了，直到睡觉。非法庭审的当天上午，我起得很晚，而且妈妈依然在发出让我难以忍受的声音。我问自己，我要被这些声音干扰的不能发正念吗？我要在关键时刻和妈妈产生隔阂吗？我要让邪恶得逞吗？下午就要非法审判了，时间很紧，如果我不能快速调整好状态，就会错过这次发正念。仅仅因为忍受不了刺耳的声音，不能和妈妈好好说话和协调，发正念没了力量，这些小事就错失机会，不去帮助同修，甚至起反面作用，我不能接受这种结果。营救同修是大事，怎么能被干扰呢？我只要提高我自己，忍受住刺耳的声音， 和妈妈协调好，共同决定发正念的时间，再在发正念时尽力去发，不就行了吗？上午十点发正念时，再听到难以忍受的声音，我想，要忍，要忍，要心平气和，并解体干扰的邪恶。坚持十分钟后，我发现我能忍受那些声音了，并且妈妈发出声音的频率在降低。然后，我试着和妈妈沟通下午发正念的具体情况。我俩的想法出现了分歧，沟通便停止了。我有些愤愤不平，觉得妈妈的想法是错的。但我又想到我是修炼人，遇到问题找自己，和妈妈协调好，才能发挥最大作用，不能把同修往外推。我向内找，看到了自以为是、固执、想让别人都听我的等不好的心。我想，那我就放弃我的想法，都听妈妈的。我再次和妈妈沟通，妈妈刚开始还说，你得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说说你的想法，我想听听你要怎么做。妈妈说了她的想法，我耐心地听完，觉得太好了。妈妈考虑得很周到，把我担心的地方都考虑到了，而且处理得很好。我在心里感叹大法的威力，向内找使矛盾化解了，干扰破除了。下午一点半开始非法庭审，发正念时，我破除不敢请师父加持，发不出能量的观念，请师父加持我，同时尽力发正念。本来感觉能量已经见底了，但似乎又涌出新的能量，我又能发正念了。我不再去看另外空间的情况，尽量纯正的发，破除干扰。每一个杂念涌上来，都去否定、消灭。邪恶依然没有放弃，往我的头脑中反不顺心的事，让我想起我执着的事。我一边分出一小部分精力清除邪恶干扰，一边给同修发正念，坚持了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里，妈妈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往后的发正念也都很顺利，我和妈妈沟通也不再有障碍。师父加持的威力与我自己发正念的威力相比，就像房屋与芝麻粒的大小差距，我的力量微不足道，我是那么的渺小。我觉得层次提高不提高没什么区别，当需要用的时候，我拿不出足够的本事才开始着急。可那不是一天两天能提高上来的，是一步一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积累下的。即使是只修炼了十几年，上学一忙就顾不上看书练功的我，师父也手把手地带着，让我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安排我做能做的事。修炼二三十年的老同修肯定比我更有能力，有经验，能发挥更大作用。希望所有同修都能努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感谢师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学法小组，珍惜每一位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2月6日。我们学法小组有时五六个人，有时九到十个人，有四位同修是疫情期间得法的新学员。在小区被封闭时，同修为我们提供环境，我们走到了这块净土。我是1999年3月得法的大法弟子，这些年当中，我学法一直处于困倦，时好时坏的状态，发正念也是被杂念干扰或困倦的状态。 看同修交流文章，好多同修背法突破了许多不正确状态，我就努力背法，严格要求自己，一段时间后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我也很着急，恨自己不争气。同修看到我学法困倦也很着急。有一天同修 A 说，大姐，你自己学法了吗？你自己根本就没学。我无语，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看到同修为我着急的那颗金子般的心。有一天我们小组播放师父广州讲法录像，同修 B 说， A 同修，你今天也困了。 A 同修说，我今天挨着大姐坐着，指我，让她招的。听了同修的话，我心里像打碎了五味瓶一样，苦的是我也想做好，做师父的好弟子，难过的是我并没有做好。初期学法时应该突破的东西我都没有突破，还干扰了同修学法，我一下子跌入了低谷，又产生了对同修 A 的抱怨，抱怨同修说话不善，就赌气说，我不来了，我来了还干扰了同修，我自己在家调整一下状态再说吧。回家的路上自己在想，明明是自己应该提高了，为什么还不愿听呢？别的同修能行，为什么自己不行？恨自己不争气。这段时间虽然没去学法小组，心里很难过，我就严格要求自己多学法，多学法，我不能失去师父安排的学法环境，学法小组是我们修炼提高的净土，我要珍惜。我又回到学法小组。再看同修，每一位同修都有其亮点，有人心的时候也会表现出其不足，经过交流又能得到提高，修得最快，直指人心。这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的路。也希望和我一样心里过不去离开学法小组的同修再回到自己的学法小组，那是修炼的净土，我万分珍惜学法小组，珍惜每一位同修，珍惜这块净土。现层次所悟，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发正念的一点感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9日。发正念是师尊要求弟子做好的三件事之一，是至关重要的，大法弟子都必须做好。一，过去发正念只是按照明慧网上讲的内容，有时也很用心的在心中默念，但是并没有把自己融于其中的感觉。近期又学习了师父正念一文和明慧编辑部关于发正念的文章。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一文中，师父要求我们发正念时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在发正念时，我念完正法口诀后，这句话立刻打入我的脑海，并带动我的身心，身体正直，身体高大无比，力掌胸前，无比威严。脑中能够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出自师父的精进要旨三正念，并使这个灭字在脑中无限扩展。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讲到，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我不确切知道宇宙天体有多大，所以在思想中灭字无限延伸，我感受到我的功在灭宇宙中一切邪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对练功人讲，
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我想我的意念到哪，我的功能就能到哪清除那里的邪恶。这时我能感受到头顶与手掌有强大的能量在往出发，整个身体被强大的能量包容着，发正念时间延长很多。二，在发第一个五分钟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时，默念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的一句法：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之后我不再具体想自己有哪些不好的念头，这样有时使思想集中不起来，干扰了清除的效果，并且还有一些自己意识不到的不好念头、观念。我现在清理自己思想时，守住一念，只要是不符合大法的念头、观念、外来干扰，全部清除掉。这样做之后，我明显感受到在日常生活中思想也清净了许多。过去看到社会中的乱象，特别是自己身边亲近的人，在这种败坏的社会环境随波逐流，有时焦虑烦躁，对不听真相的人感到失望，认识到这都是放不下的情，是修炼中要去掉的。随着不符合法的东西不断的清除，能够用正念看待一些事物，心态也平和了许多。现在每次发正念清除自身时，我延长一些时间，为了不影响全球同步发正念，我提前一些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师尊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为了减少损失，为了救度众生，发挥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吧，显出你们的威德吧。以上是近期自己对发正念的一些感悟，有不在法上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童年到青年，在大法中的修炼路，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4日。我是30岁的青年大法弟子，母亲在1999年得法后告诉我法轮大法好，同年我也喜得大法，那时我只有4岁，虽然当时年纪小，但法轮大法好的种子在我幼小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一、小学阶段，等我六岁已上小学，那时已是2001年，中共开始诬陷迫害法轮功，学校老师听信了中共的谎言毒害与宣传，在班级里对我们说大法如何不好一类的话，我听了之后真的像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的，特别是在磨难初期的时候差异很大，有的人被镇住了，有的人在思考， 李洪志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在想这个法正不正。当时自己也在心里衡量了一番，到底是母亲说的对，还是学校老师说的对，究竟大法是不是好的。当时虽还没从理性上认识到师父和大法是正的，但从感性的一面，觉得母亲无论如何不能欺骗我。既然母亲说大法好，那大法一定是好的。就这样，我跟随母亲慢慢走入了大法修炼。二、初中阶段。上初中时，有一次老师让我负责给班里的同学发新书。过程中，我看到有一本新书的封面上有很多胶，很不美观。我心想，哪个同学收到这本书也要不高兴的。我就把它先留着，没有往外发，想着如果有多余的新书，就不把它发出去。可是随着书只剩最后几本时，我发现书和班级人数是一致的，并没有多余的书。此时我的内心开始纠结，一面想只剩最后几本书了，是不是要抓紧时间把那本不美观的书发给别人呢？老师让我负责发书，我给自己发一本好书，这是多么便利的条件啊。可内心还有另外一个声音仿佛在说，你考虑清楚了吗？你真的要这样做吗？你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教我们做事情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了吗？经过这一番挣扎之后，最终我选择了听师父的话。我把自己认为的好书都发给了别人，而把那本不太美观的书留给了自己。一段时间之后，有好几个同学的好书都出现了散页的情况，而自己那本不太美观的书则没有。师父通过发书这件事，既提高了我的心性，又让我认识到自己有眼见为实的观念，从而去掉它。三、高中阶段。上高中时，由于我所在的高中是寄宿制学校，每周要到周五下午放学之后才能回家。但不等到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同学们早已按耐不住要回家的那颗激动的心。当还有几分钟才打下课铃，当老师还在讲台上讲课时，很多同学早已经收拾好了书包，只等下课铃响起的那一刻可以立即冲出教室。我知道同学们都着急回家，还有一部分同学是坐校车的，晚了就没有了。可是每周五放学之后的教室卫生还得有人打扫才行啊。于是我按照师父法中要求的，站在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这个基点上，主动地对班主任 H 老师说，老师，让着急回家的同学先走吧，我不坐校车，我留下来打扫卫生吧。就这样，我主动承担了每周五放学后打扫教室卫生的工作，这让 H 老师很欣慰，感动于我为班级的付出。在学习方面，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学习搞好。高中时间本来就比较紧张，再加上我家离学校又远，所以有时我会利用在路上的时间，在公交车上做题，我的成绩自然也名列前茅，不止一次取得班级第一的好成绩。一次，一个同学找 H 老师，希望 H 老师能帮他找一个替考的同学，而他会支付一定的报酬给这个替他考试的同学。因他有一科考试成绩不合格，那时第一次不合格还有补考的机会，这位同学担心凭自己的水平补考还是过不了，所以想找一个同学替他参加补考。 H 老师在确保替考学生安全的前提下，考虑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因他知道我家的经济情况不是太好，所以首先找到了我。他向我说明了情况，我听后用法来衡量，觉得自己替考不符合真，心想可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做坏事，于是我拒绝去替考。这让 H 老师感到很意外，感到我与其他的学生不一样。多年后他回想起来，也直言佩服我的品德。通过这些事以及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点滴， H 老师对我十分偏爱。一次班里竞选班干部，他对我说，别的同学都上台发言参加竞选，你也不上台，你想的话，咱班的团支书就让你来当。因自己当时怕心严重，再加上 H 老师是政治老师，兼任我们班的班主任，所以当时一直不敢给他讲真相，只是对他说，因为我有其他信仰，所以我不当团支书。我所就读的高中有一个传统，每学期每个班有一个德育标兵的名额，由每个班级上报到学校，会在全校师生例会时宣读每个班级评选出来的学生姓名，给这些学生拍照，并将照片张贴在学校的宣传栏中以示表彰。当我在例会时听到我班的后面是我的名字时，才意识到 H 老师将我们班仅有一个的名额评给了我，并且此后持续多个学期，甚至在我班开家长会时， H 老师请我的父亲和大家交流是如何教育出我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的。最初认识 H 老师时，他受中共邪党的谎言毒害很深，按照政治课本上描述的，在班级里说了大法不好一类的话。在他认可我的为人，并主动说要认我做干女儿之后，我将他请到了家中做客。母亲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还告诉了他我在学校的所作所为之所以与别的同学不同，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在以后我和他见面的过程中，我陆续将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转法轮以及师父的新经文、理性、为什么会有人类等等都给他，并嘱咐他回家之后要好好看看。他每次都接受，并说知道我是对他好，给他的都是好东西。 H 老师从一个说大法不好的党员到现在认可大法好，是因为我在和他相处的过程中按照师父法中要求的去做，使他从我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大法真是无所不能呀，我真心的为他能明真相得救度而感到喜悦。在高中期间，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加持下，我还走过了一个对于当时只有十七八岁的我来说是生死大关的病业关。事情发生在我上高二那年的冬天，刚开始是皮肤发痒，自己不自觉地用手去挠时，发现身上发痒部位的皮肤出现银白色鳞屑，挠破之后发现鳞屑下方的皮肤呈现红色斑块状。刚开始身体出现这种状态时，我心想和常人有病的状态一样，但是我这不是病，是师父帮我消业净化身体呢，都是好事，等过几天就好了。因此刚开始时正念很强，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还照常的学习生活，也没有把这件事告知父母。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事情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自己身上的红色斑块不仅没有愈合，反而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并且身上越来越多的皮肤出现银白色鳞屑。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的床单上到处都是这种鳞屑，即使这样我仍然保持正常的学习生活，有时间就听法背法。就这样从冬天到夏天，身上的这种状态愈演愈烈。冬天时还好，因为穿长袖长裤，只要我自己不说，别人一般不会察觉。可到了夏天就愈发严重，那时不仅胳膊上、腿上，就连脸上、头皮上都出现了较厚的鳞屑。到暑假时，这种状态已经完全掩盖不住了。虽然觉得师父在帮我消业的同时，也在帮我修去面子心、求名心，但对于当时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的我来说，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这其中既有对自己身体状态的担忧，也有想到同学们会怎样看待我时的压力。暑假过完到我高三开学时， H 老师看到我这种状态后，尽管我说自己没事儿，可他一定要带我去学校附近的诊所看看。我跟他去了，那个大夫看后对我们说， 我这是小诊所，我治不了，你这个太严重了，建议你尽快去大医院治疗。我听了之后心就不稳了，再加上此时母亲也担心我是否能闯过这一关，遂打来电话说要带我去医院看看，我同意了。父母带我去了市里最好的医院，大夫看了之后说这是淋泄病，俗称牛皮癣，这种病只能控制不能根治，给我开了药膏让我回家涂抹。此时我已完全失去了正念，听大夫的请假回家抹起药来了。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庆幸的是在家能有更多的时间学法。通过学法，我找到自己有看常人电视的执着，所以找到了这个执着，觉得自己身体的状态应该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却不见起色时，我明白了是自己不知哪一生做了坏事。现在自己身体出现这种状态就是我应该承受的。我修炼的是度己度人，普度众生的法轮大法。师父让我们讲清真相，救度被邪党谎言毒害的众生，而我却连自己身上这点事还过不去，我还修炼什么呢？想想如果是常人的话，身体出现我这种状态，连生水都不敢碰，活着都累，难道我以后要一直这样的状态下去吗？那我和常人有什么区别呢？我不就是个常人吗？我终于意识到，作为一个修炼人，这是自己或早或晚但必须要突破的一关，我决心突破它。我把药停掉，不再抹了。当然停药之后也时不时会有不好的思想冒出来，会想如果身上的红色斑块继续扩大到整个身体怎么办，我会不会死啊？意识到自己还有怕死的心，我都得大法了，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把怕死的心放下，去留交给师父。一段时间后， H 老师打来电话说高三集训即将开始，让我回学校恢复上课。父亲听闻也催促我要尽快回校。尽管当时我身体上的状态还没有完全突破，就这样我回到了学校。在这之后，我的身体的以前那种状态渐渐消失，直到完全恢复正常。历时半年多，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总算是过了这一关。经过这一次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之后，我的皮肤比之前更加白净细嫩，母亲说我的脸色也比以前更好看了，白里透红。自从那时停药到现在12年过去了，尽管这期间偶有几次身体上又出现过那种状态，但都是很小的几个，我不把它们放在心上，也再没用过药，也都走过来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现在回想自己当时过关时，身体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只是皮肤发痒，但能吃能睡，这背后不知师父帮弟子承受了多少。四，大学阶段。大学时我依然按照师父法中要求的那样，平时乐于助人，经常帮周围有需要的同学带饭等，这样时间长了跟他们都成了朋友。后来他们来我家里做客时，母亲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他们全部都做了三退。疫情期间我也嘱咐他们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其中一个朋友还将我的话都告诉了他的家人，让家人也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五，现在。现在我已工作几年了，是一名老师。在这期间，父亲也从我和母亲的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从而走进了大法修炼，这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修炼前他喝酒，无论母亲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修炼后他自己主动把酒戒了。现在他休息时间就在家学法、听法、听交流文章，也配合我们做正事。这几年我坚持参加集体学法，在学法小组我得以认识一位姐姐同修，她只比我大几岁，是硕士研究生毕业。自己以前在电脑技术方面不喜钻研，因自己一直有一个错误观念，就是把外星人看大了，认为电脑是外星人的技术，以后是要淘汰的， 所以能不用就不用。现在已经悟到，用电脑干正事的时候不受它干扰。由于自己以前的错误观念，造成自己在电脑技术上相对薄弱。姐姐同修的到来，使我在这方面提高很多。她总是耐心细致地教我，我也认真地学，拿笔把操作步骤一步一步都记录下来。现在我学会了安装系统，如何将交流文章编辑成小册子格式，安装破网软件等等。是师父安排同修来到我身边，帮助我在电脑技术上得到提高。通过集体学法，大家在一起相互交流、切磋和阅读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我越发意识到修炼时间的紧迫以及自己与同修之间的差距。回想自己的修炼路，每一步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能够得遇大法并在大法中修炼，并且师父还赐予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么神圣的责任与使命，让我觉得是自己此生最幸运的一件事了。在今后所剩不多的修炼时间里，弟子会努力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誓约，为此为大。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